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下面是美国之音新闻。现在是2017年10月22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尼日尔当局表示，至少有12名武装警察遭遇身亡。这次袭击事件于10月4日杀害4名美国绿色贝雷帽部队特种兵和4名尼日尔军人的袭击事件。官员说，星期六的袭击事件发生在同一地区，在首都西北约200公里处的阿约如镇。据报道，袭击者们拥有枪支和火箭发射器，乘坐5辆车发动了这次袭击行动。当尼日尔增援部队出现的时候，袭击者便离开了。该地区靠近尼日尔与马里之间的边界，攻击者被认为来自马里。该地区最近遭到圣战者的一系列入侵。10月4日，美国军人死亡事件在华盛顿特区引起重大争议，议员们正在寻求更多的有关资料。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星期五去国会山会见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麦凯恩此前威胁要发出传票。在日本方面，安倍首相安倍晋三所在的执政联盟预计将赢得众议院2/3的超级多数的席次。安倍晋三9月份解散了众议院，以便提前举行大选。由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获胜，将有助于确保安倍明年获得他作为自民党总裁的下一个3年的任期，从而使他继续担任日本首相。民意调查显示，日本选民认为，在日本应对朝鲜的核武和导弹发展之际，安倍政府将是一个稳妥的选择。然而，天气可能对这次投票率构成一定的影响。预计台风风兰恩星期天将影响日本大部分的地区。阿富汗国防部说，星期六在阿富汗喀布尔军事学院的一次自杀爆炸事件至少杀死了15名学员，并杀了其他一些人。在这次袭击事件的前一天，伊斯兰国自杀炸弹杀手袭击了这个城市拥挤的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造成50人丧生，数十人受伤。阿富汗警方和目击者表示，星期六的袭击时，一辆炸弹汽车在首都法西姆军事学院入口处冲撞了一辆小巴，小巴上坐满了学员。国防部发言人证实了死亡人数，并说4人受伤。塔利班叛乱分子声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还说这次袭击是打击阿富汗部队以及外国支持者的所谓曼苏里行动的一部分。另外，在星期五，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中部的格尔省的一个清真寺杀死了33人。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六宣布，他将解散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政府，推动新的选举，力图防止半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拉霍伊讲上述这番话之前，西班牙政府星期六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加泰罗尼亚的危机。拉霍伊在会后宣布解除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的职务，并尽快启动地方选举。拉霍伊批评加泰罗尼亚单方面寻求独立，使西班牙政府别无选择，唯有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恢复当地的法治秩序。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格蒙特表示，如果西班牙政府不进行对话，并且把剥夺该地区自治的威胁付诸行动，加泰罗尼亚议会就会对独立问题举行投票。在另外一方面，全部的5名在世的美国前总统星期六出席了一场旨在帮助美国本土和美国属地波多黎各维尔京群岛飓风受灾民众的筹款音乐会。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老布什和卡特5位美国前总统星期六出席了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城举行的这次音乐会。音乐会在德克萨斯州的 A&M 大学的里德体育场举行。美国现任总统川普没有出席这次音乐会，但是他通过视频向对救灾做出贡献的美国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美语训练班上课啦，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 杨林，今天我们要教什么呢？
是啊，教什么呢？我还没想好哎。
You're kidding me, aren't you?
好吧，被你看出来了，其实今天的节目很精彩。咱们要学学在长跑比赛中怎么才能得第一。
Speed isn't the only important thing to win a distance race.
听一个十分倒霉的坐飞机的故事。
I can't tell you how glad I am to be home. I had a horrible flight.
了解一下美国公司员工享受的医疗保险福利。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a different system, but here we buy insurance from a private provider.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直觉和外行指导外行。
Sounds good. 不过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lummet. Plummet is spelled P-L-U-M-M-E-T. Plummet.
Plummet. 暴跌，直线下降。
Apple's share plummeted after Steve Jobs resigned as CEO of the company.
乔布斯辞去苹果电脑首席执行官一职后，苹果公司股价暴跌。
President Obama's approval ratings plummeted to the lowest point of his presidency, with 51% of Americans disapproving of his job performance.
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跌至他任期内的最低点。现在有 51% 的美国人不满意他的工作表现。
Tropical Storm Lee brought rain and wind, causing temperatures to plummet.
热带风暴里带来强风暴雨，导致气温骤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lummet, plummet, plummet。
杨宁，Did you know that the stock market plummeted again today? What a bummer!
Jessica, 你不会是被套牢了吧？
我是啊。Hey, I heard you studied finance in college. Can you give me a few investment pointers? 推荐几只好股票吧。
就我？那你可真是找错人了。我虽然学过一些金融课程，可是啊，没有真正的股市投资经验。
That's too bad.
You know, you should hire a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advisor to help you manage your money.
I agree. Otherwise, it'll be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咱们给听众讲讲这个说法的意思吧。
好，请听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前几天我生病了，从没下过厨房的女儿很贴心地给我做了一顿饭，我感动得不行。可实话实说，那饭菜的味道实在是不怎么样。我一问才知道是老公教女儿做的，怪不得。我老公的做饭技术就非常初级，在他的指导下，女儿哪能做出什么美味呢？这个事情啊，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Blind is spelled B-L-I-N-D and leading L-E-A-D-I-N-G.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字面的意思是盲人指导盲人，实际上就是指外行指导外行。我老公做饭水平很低，结果还去教别人。
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这完全是外行教外行。下面这个句子谈到了一位很有自知之明的家长，我们来听一听。
When my son's coach called me about substituting for him at this weekend soccer practice, I had to turn him down. Sure, I had watched him a few times work with the kids,But I did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game to train or teach them the skills they neede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这段话是说，我儿子的足球教练给我打电话， 让我周末替他带孩子们练球，可我不得不拒绝了他。没错，我确实看过几次他教孩子们踢球，可我的足球赛知识有限，不够训练或者教孩子的。如果我真成了教练，那可就是盲人导盲了。
这真是个负责任的好爸爸。顺便说一下，像他这种每个礼拜带孩子去练足球的爸爸，在美国有个特定称呼，叫 soccer dad。当然，妈妈就是 soccer mom。这种足球父母一般都开着大面包车，把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朋友、同学一块儿带上，接送他们练球。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my son's coach called me about substituting for him at this weekend soccer practice, I had to turn him down. Sure, I had watched him a few times work with the kids, but I did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game to train or teach them the skills they neede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旅行大家都喜欢，为了行程轻松和获得更多知识，人们通常会找个熟悉当地环境的导游来一起旅行。可是如果导游不给力会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
My friends and I were promised an experienced guide on our trip to Alaska. Instead, we ended up with someone who didn't know the area any more than we did. She even got us lost.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Now, we want our money back from the tour company.
这段话是说，旅行社本来说好要给我和我的朋友派个有经验的导游，带着我们在阿拉斯加玩。结果呢，我们的导游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和我们一样少，他甚至带着我们走迷了路。这可真是瞎子给盲人引路。现在我们要求旅行社退款。
这样的导游根本不能让旅行轻松愉快，反而会成为你的累赘，而且让你心情变糟。所以现在的游客在出发前都会去网上找些游记、攻略什么的，自己多储备一些知识。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friends and I were promised an experienced guide on our trip to Alaska. Instead,We ended up with someone who didn't know the area any more than we did. She even got us lost. 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Now we want our money back from the tour company.
Jessica, 其实啊，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特别会炒股。
是吗？介绍给我啊。
But he's not a real financial advisor. I mean, he doesn't have any credentials.
他就是业余股民。
也许他是股市天才。
有可能。我问过他选股票时依据什么数据。
What did he say?
两个字，直觉。
啊？I don't believe him. 他那是唬你的。
那也有可能。人家也许就是在打发我吧。不过说到直觉，今天的美语怎么说节目就教大家用美语说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于苗要问的直觉。
Hey, Donny, 你知道吗？我要去参加《价格猜猜猜》节目了。
价格猜猜猜 ？I know that show. You guess the price of a product, and if you get it right, you take the product home, right?
没错，我的直觉一向很准，我去一定会赢。对了，直觉用美语怎么说啊
？You can say hunch, H-U-N-C-H, hunch.
那我的直觉一向很准，就是 my hunch is always right.对吗
That's correct. Or you could use the phrase gut feeling. It also means hunch.
Gut, 肠子 Gut feeling, 肠子的感觉就是直觉咯。
没错 For example, I have a gut feeling I'm gonna fail my midterm exam.
Haha, but I have a hunch that you're gonna pass.
Then I hope your hunch is right. Yu Miao, before you go on that show, we should practice. How much do you think my glasses cost?
啊，你的眼镜？啊，你冷不防叫我猜，我还真有点紧张。
Don't worry, take a wild guess.
什么叫 wild guess? 狂野的猜测？
A wild guess means you have little evidence to support your guess.
Oh, take a wild guess 就是随便瞎猜。那可不行，瞎猜赢不了比赛。我的猜测一定得有根据，靠点谱。那又怎么说呢？
That would be an educated guess. Educated is spelled E-D-U-C-A-T-E-D.
Educate 是教育， an educated guess 就是根据经验、常识做出的猜测。
That's right.
Well, I'm guessing your glasses are worth $25.
Wow, Yu Miao, you're really good at this. The correct answer is $26.
Yeah, I won.
别激动了。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直觉叫 hunch 或 gut feeling。第二，瞎猜叫 take a wild guess。第三，有根据的猜测是 an educated guess。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这么说，如果我那个股民朋友选股票的时候真的只靠直觉，他也是 took an educated guess, not a wild guess, 怎么说也得有点根据。
Okay, enough with the stock market. I don't want to remind myself that I lost money. Yangning, tell me something to get my mind off the stock market.
Jessica, 不要灰心嘛。这样，咱们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有人坐飞机回家，结果一路上倒透了霉。跟他比比，或许你就不觉得自己最惨了。
I like that idea. I could use other people's sad stories to cheer myself up.
好吧，那咱们就来听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坐飞机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d just arrived at his parents' house in Alaska after flying there from California. He is telling his parents about what a disastrous flight he had.
Wow, 我还担心 Todd 因为去错了候机楼赶不上飞机呢。这么说他并没有误机，那有什么好倒霉的呢？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I can't tell you how glad I am to be home. I had a horrible flight.
What happened? And why do you have that big stain on your shirt?
The flight attendant was reaching to serve a drink to the man sitting next to me, and suddenly the plane hit some turbulence, and she spilled it all over me.
Well, did the airline company offer to pay for a new shirt?
Are you kidding me? They're too cheap even to give you peanuts now, much less a new shirt. The flight attendant gave me some soap and showed me where the lavatory was.
Oh, 飞机遇到了 turbulence, 气流。结果啊，飞机一颠簸，空姐就把给别人的饮料洒到 Todd 的衬衫上了。
That's exactly what happened, Winnie.
航空公司也没赔给他新衬衫，就给 Todd 一块肥皂，把他打发到 lavatory 去了。Professor Bowman, lavatory 和 bathroom, 这是一回事吗？
Yes, but when you're on an airplane, you always call the bathroom the lavatory.
The airline companies have gotten so cheap these days. When I was your age, they gave really good service.
And can you believe that today they charge you to check your luggage? It's ridiculous.
Well, that isn't even the worst part. When I got to the airport, I accidentally went to the wrong terminal, so I had to run to make my flight.
Oh no! Did you make it on time?
Well, I got to the gate on time, but then the ticketing agent said that the flight had been overbooked.
这么说 ，Todd 一路小跑，总算赶上了飞机。可是飞机 overbooked，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Sometimes the airline companies sell more tickets than there are seats on the plane because they expect some people won't show up. But if everyone shows up and there aren't enough seats, you can say the flight was overbooked.
哦，就是航班定位超员了，这下可糟了。
So what happened? Did they let you get on the plane?
No, the plane was already full, so they bumped me to the next flight. But that flight wasn't until the next morning, so I had to stay the night in a lousy hotel.
Wow, that sounds terrible. Did they compensate you in some way?
Well, they gave me a voucher for a free flight.
Well, that's not so bad. For one night of inconvenience, you can visit anywhere you want for free.
航空公司 bumped Todd to the next flight. 是不是说安排他坐下一班飞机啊?
Exactly. The word bump is a casual way to say move or transfer. For example, I was originally sitting in the economy cabin, but since I had lots of frequent flyer miles, the airline bumped me up to first class.
Oh, 这么说 Todd 因祸还得福呢。虽然被迫在一家破酒店过夜，可是却得到了一张 voucher 机票代金券。
So, where are you going to go with your free ticket? How about Hawaii?
No, the airline says I can only use it in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Well, what about Florida? It's warm and sunny there too.
Actually, after this experience, I don't think I want to fly anywhere ever again.
Professor,机票代金券只能飞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是什么意思呢?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are all the U.S. states except for Alaska and Hawaii. Sometimes they are called the contiguous United States.
所以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指美国大陆是除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以外的美国各州。那也不错啦。
Well, apparently Todd is not interested in flying ever again.
可他几天后还要坐飞机回洛杉矶呢。看来我们只能祝他下次旅途比这次顺利咯。
That really was a disastrous flight. I feel much better now.
那我们不要再幸灾乐祸了。要是我遇到 overbooked plane, 飞机定位超员 spend the night in a lousy hotel, 不得不在一个破旅馆等上一夜。然后 the plane hit turbulence, 飞机又遇上气流 and someone spilled a drink all over me, 别人把饮料洒到我一身。天哪，我可能就要疯了。
Don't be.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At least you made it home okay.
嗯，也对，就算是好事多磨吧。其实说起倒霉事儿，我觉得啊，最糟糕的就是得病，特别是得大病。
That's true. Healthcare is expensive, so getting sick can hurt you both physically and financially.
对，这时候医疗保险就重要了。保什么不保什么，直接关系到你的荷包。下面的礼节美语就讲到了这个话题，我们来听一听。
礼节美语。
Andy 向同事 Jane 咨询公司医疗保险的事儿。
Hey Jane, are you familiar with our company's insurance policies?
I think so. What's up?
I've never real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fine print of our insurance policies, but it looks like I'm going to need to make a claim.
Really? Are you okay?
I have a slipped disc in my lower back, and the doctor says surgery is probably the best option.Does our worker insurance cover this kind of thing?
Andy 问 Jane 熟不熟悉公司的医疗保险条款。
Insurance
是保险。
Policies
是条款。医生说他腰椎间盘突出，可能需要做手术，需要向保险公司
make a claim
提出医疗赔偿。Andy 说自己从没有仔细研究过公司医疗保险的
fine print。
Fine print 小号字，意思是规定细则。不知道做腰椎间盘手术，保险公司是不是给出钱？这里动词用
cover, to cover this kind of thing.
意思就是保险涵盖这类医疗。
If the injury is workplace related, I'm sure it's completely covered.
I think I'll have to talk to the doctor again about that. Anyway, now that I'm going to have to make some claims, I think I'd better try and understand how the system works. Would you mind breaking it down for me?
Sure. Basically, we have two insurance policies for employees, workmen's compensation and medical insurance. The company pays the premiums for workmen's compensation and for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medical coverage. But you pay part of that premium too.
Jane 说，如果病情的起因跟工作有关，那保险肯定是管的。她还给 Andy 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里用的
break something down.
意思是把一件事情分成几部分详细说明。 Jane 说，公司有两种保险，一种是
Workman's Compensation，
工人的抚恤金保险，保费由公司出；另一种
Medical Coverage，
医疗保险，公司出一大部分保费，其余的则由员工自己出。在医疗保险中，保费是
Premium， P-R-E-M-I-U-M， Premium，
保费。
That's the charge for insurance I see on my pay slip each month, right?
Yep.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a different system, but here we buy insurance from a private provider.
So workman's compensation is if I slip and break my arm while working in the office or on the job, right?
That's right. The company pays for all your medical bills, and there is also some financial compensation if you have to take days off to see doctors or spend time recuperating.
Andy 说自己每月工资单上都会有一栏扣的，就是医疗保险的费用。工资单在英语里叫做
pay slip。
Andy 又问
workman's compensation
是不是只管在工作场所或是工作期间受的伤？ Jane 回答说，没错，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一切医疗费用都由公司出，而且如果员工需要
take days off
请假去看医生或是休养
recuperate。Recuperate is spelled R-E-C-U-P-E-R-A-T-E. Recuperate.
可能还能得到某些经济补贴。
Read the fine print before signing on the dotted line.
看来 Andy 在同意买公司的医疗保险的时候就没有把细则看清楚。真希望公司保险能负担他手术的费用。
I hope so too. Sometimes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make very complicated rules about plan coverage, and few customers can understand them.
没错，到了生病手术的关键时刻，才发现保险公司根本不负担这些花销，那可真的要抓瞎了。
One way to avoid getting yourself into that situation is to exercise and stay healthy.
说得对，咱们下面就来听体育美语，一起锻炼身体。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Yangchen, you are totally out of breath. Are you running away from the police?
Not funny. 警察才不会追我呢。我啊是在练长跑，1500米。
So you're training for the 1,500 meters?
Yes, I am.
So what, you want to be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or something?
Nope.I just want to be faster than you.
Well, that's not so easy, Yangchen. You know I'm very good at distance events.
吹牛吧，你擅长 distance events. 那我们要比试比试才知道谁更快。
Well, speed isn't the only important thing to win a distance race, Yangchen.
Yeah, I know. 长跑除了 speed, 速度还要有 patience, 耐心。
Well, patience is good.And so is endurance.
耐力
In the Olympics, distance events are among the most difficult because they involve speed, endurance, patience, and tactics.
策略
By tactics, I mean planning ahead how to make your moves. Som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distance runners do not take the lead until the very end of the race.
好像最后得冠军的都不是一开始跑在最前面的人，而是到了最后才 take the lead.
Right, and they have to maintain the lead until they make a final kick, K-I-C-K. It's the runner's sprint in the end of the race.
哦、oh, ，就是最后冲刺啊。
Right.、
Mm.
So, Yangchen, have you been working on your kick? Ow!
You mean...That kind of kick?
Ouch, that hurts.
Oh, 原来长跑也讲究 tactics, 策略。
Tactics are important in all kinds of competitions, including when you buy and sell stocks. Oh no, I'm back to the stock market again.
就是啊，怎么又说回来了？好了，等下了节目，我陪你去逛街吧，省得你老想股票的事儿。
That's sweet of you, but remember to stop me when I want to buy things.Because I don't have much more money left. 钱都被套牢了。
你又来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尼日尔当局表示，至少有12名武装警察遭袭身亡。这次袭击类似于10月4日杀害4名美国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兵和4名尼日尔军人的袭击事件。官员们说，星期六的袭击事件发生在同一地区，在首都西北约200公里处的阿约如镇。据报道，袭击者们拥有枪支和火箭发射器，乘坐5辆车发动了这次袭击。当尼日尔增援部队出现的时候，袭击者离开了。该地区靠近尼日尔与马里之间的边界，攻击者被认为是来自马里。这一地区最近遭受圣战者的一系列入侵。10月4日，美军死亡事件在华盛顿引起重大争议，议员们正在寻求更多的有关情况。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星期五去国会山会见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麦凯恩此前威胁要发传票。本星期早些时候，麦凯恩威胁要以发传票的方式从五角大楼和川普政府官员那里获得尼日尔伏击的有关情况。他抱怨说，在奥巴马总统执政的时候比较容易得到军事行动的信息。美国方面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尼日尔西南部打死了这四名美国特种兵，并说正在调查10月4日发生的这起事件。在日本方面，首相安倍晋三所在的执政联盟预计将赢得众议院2/3的超级多数席次。安倍晋三9月份解散了众议院，以便提前举行大选。由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获胜，将有助于确保安倍晋三明年获得他作为自民党总裁的下一个3年任期，从而使他继续担任日本首相。民意调查显示，日本选民认为，在日本应对朝鲜核武和导弹发射的情况下，安倍政府将是一个稳妥的选择。然而，天气可能对投票率构成一定的影响。预计台风兰恩星期天将影响日本的大部分地区。阿富汗国防部说，星期六在阿富汗喀布尔军事学院的一次自杀爆炸事件，至少杀死了15名学员，并伤及了一些人。在这次袭击事件的前一天，伊斯兰国组织自杀炸弹手袭击了这个城市拥挤的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造成50人受伤，数十人受伤。阿富汗警方和目击者表示，星期六的袭击情况是一辆汽车在首都法西姆军事学院入口处冲撞一辆小汽车，小汽车上坐满了学员。国防部发言人证实了死亡人数，并说还有4人受伤。塔利班叛乱分子声称对这次事件负责，还说这次袭击是打击阿富汗部队及其外国支持者的所谓曼苏里行动的组成部分。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六宣布，他将解散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的政府，推动新的选举，力图防止半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拉霍伊讲上述这番话之前，西班牙政府星期六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加泰罗尼亚的危机情况。拉霍伊在会后宣布解除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的职务，并尽快启动地方选举。拉霍伊批评加泰罗尼亚单方面寻求独立，使西班牙政府别无选择，唯有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恢复当地的秩序。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格蒙特表示，如果西班牙政府不进行对话，并且把剥夺这一地区自治的威胁付诸行动，加泰罗尼亚议会就将对独立问题举行投票。本星期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领导人会议上，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这个集团正在关注西班牙的情况。他说，我们希望能够在西班牙宪法的基础上找到解决的办法。另外，全部5名仍然在世的美国前总统星期六出席了一场旨在帮助美国本土和美国属地波多黎各维尔京群岛飓风受灾民众的筹款音乐会。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老布什和卡特5位美国前总统出席了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城举行的这次音乐会。音乐会在德克萨斯城州的 A&M 大学里德体育场举行。 美国现任总统川普没有出席这次音乐会，不过他通过视频向对救灾做出贡献的人表示了感谢。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再过几个小时呢，中国今年最重要的政治大事中共19大将在北京登场。上个周末结束的中共18届七中全会上，除了发表公报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也同时确认了对党内15名高官的处分。其中前司法部长吴爱英被宣布严重违纪开除党籍，这也是中国官方第一次披露了吴爱英被处分的消息。执掌司法部12年的吴爱英为何落马？这是否显示19大前夕中南海的权斗仍未停歇？而拿下司法部长，习近平将如何在19大后继续推动他所谓的反腐运动和依法治国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前中国公安部学者，也是美国职业律师高光俊。高律师您好。
你好，玉文。
第二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玉文好，光俊好。
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我们的高光俊律师来谈一谈。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但是吴爱英的问题我们会简单的谈到，不过今天不断的从19大的新闻现场我们有很多的消息要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我们分析。先请高律师跟我们谈谈有关吴爱英的落马，中国的官媒其实报道的并不多，只戳到他是严重违纪，您觉得这个主要的因素有哪些呢？
那我们看到经常这个中共的这些官员被落马的时候，对外的公开的报道都是因为严重违纪或者是政治这个观点方面模糊，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违纪。因为吴爱英这个人，我就像你刚才说的，已经做了12年的司法部长，但任命他作为司法部长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笑话。因为全世界我们都能看到，作为司法部长来说，应该是一个科班的、懂法律的，这么一个人。像美国的司法部长多基本上都是这个律师、法学院法学博士。可是吴爱英呢，这个从来没有进过一个法学院，也更不谈，也更谈不上受过什么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是因为跟这个江泽民的关系，所以他任命为这个司法部长。那他认为司法部长任命为司法部长以后，实际上在司法系统，在中国的这个律师界，在司法系统里面很大的反弹。曾经在胡锦涛任期的时候想把他换下来，当时我印象中是把这个广东省的那个组织部长叫胡泽军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也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是高我一届的，他曾经做过司法部的副部长，当时2010年的时候就把从广东组织部长调到北京去，准备接手这个司法部部长的一个职务。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胡锦涛并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实力，所以江泽民还是让这个吴爱英这个继续做司法部长。那但习近平上台以后，也就是说也不想急着去换这个把这个胡泽军换上去，等让他换自己的人，所以这一次换下去，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这个正常的一件事情，也显示习近平想把自己的人弄上去。
那么李伟东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我们在这个网站上看到了北京之春的主编陈维健先生，他针对吴爱英的事件他是这么的看法。他说，司法部长吴爱英被革职开除出党没有什么好高兴的，这不过是党内斗争而已，丝毫不影响司法部继续成为司法的杀手。痛打落水狗很解气，但要打的还是坐在台上的还在为恶的官员。那么李伟东先生，很多人也提到吴爱英的落马可能与这个派系的权斗仍然有很大的关联性，您的看法呢？
我同意陈维健兄的看法，是没有什么可高兴的。虽然这个吴爱英这个主掌司法部12年，而且这个709律师案和这个近5年来对整个维权人士的打压都是他亲手为之，但是他的倒台并不意味着 最高领导层要改变司法部以往的做法。他只是派系斗争的一个牺牲品。当然，光俊刚才提到的这个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贪腐，或者说严重违纪。那么这个主要原因仍然是习要在司法部这个位置上，特别是这个中纪委，要在司法部这个位置上要更换他们更放心更满意的人选。那么怎么样严重违纪，我这只是猜测，因为司法部管辖有两大块实际的业务内容，一个是管律师，一个是管监狱。那么中国的监狱这个以往这个大量的传出，比方说劳改产品啊，包括这个监狱的这种廉价劳动力的这些事情，这个包括给某些犯人调换监狱啊，这个更好的待遇或者更坏的待遇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司法部是有极大的权力，估计他在这里边可能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个他同时呢，这个兼有中纪委的重要职务，等于是王岐山的主要的部下，这个也不意味着这个他的下台对王岐山有什么威胁，反倒是王岐山和习可能联起手来让他下台。这个对改变现在的司法界的现状没有任何积极的帮助，他只是一个个人出问题而已。
我们也知道啊，习近平上台五年，中国已经处分了超过130万的这个腐败官员。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从吴爱英的下台，这是否表示说，未来这个反腐仍然会是习近平在19大这个第二个任期展开之后，未来五年的一个施政的重点？我想请李伟东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是的，他反腐的这根弦看样子是不能这个放松的。因为这个越反越腐和这个所谓顶风作案的事情，在这过去的五年当中也是比比皆是。虽然反腐的这个力度非常大，但是这个整个腐败的势头并没有被遏制住。这也是大家说的，因为这个腐败是制度性的，你想通过一种行政的办法或者党规党法的办法，这个想要根本约束腐败是很难的。特别是个未来五年，这个本来说要让市场机制发挥重大作用，18届三中全会公报。这个改革决定，但事实上又变成了国企要做大做强，甚至有人要恢复计划经济。只要是国企做大做强和恢复计划经济，腐败就是难以遏制的，因为这是一种权力经济。那么习就要一边反腐，一边要搞他的国企做大做强，这两难的矛盾对他来说是很难解决的。所以反腐这件事儿他不会放松。在这个意义上说呢，我也认为如果王岐山不再是新的常委的一员的话，他也会只是半退。赋予他新的某种反腐的责任。
那您觉得在明年即将要开张的国家监察委在反腐工作上又会担任什么样的一个重要工作吗？李伟东。
这个他可能会把反腐这件事统筹起来。就是跟反腐有关的。原来呢，反腐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他在检察院系统设立了一个反贪局。这个当然这些年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这在司法程序上是很荒唐的。美国就不存在说检察院可以直接抓人的这个问题，中国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检察院可以直接抓人的一个权限，而且呢，这个它是中纪委的，等于是个联合办案单位，所以这个而且这个它又没有办法管辖公安部，没有办法管辖最高法院，这里边这个彼此之间的司法问题，不像美国这样，司法部把整个司法问题除了最高法院之外，这个其他的司法问题它都管了，而且对外可以代表整个国家的司法。中国的司法部是不存在这样的权限的，那么未来成立一个国家监察委，有可能把所有权限统一起来，这是权力反腐权力进一步集中的一个表现，未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治体制改革。
是，那么高律师，我们知道这次吴爱英的落马，也有很多人提到，甚至觉得这会不会是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希望的开始？我们在这边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就提到了，他说纪录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力陈中国司法之弊，并且表示现在推动的司法改革做了想了多少年都没有做到的事，所以他想请教吴爱英的落马是不是中国在推动司法改革的一个前奏？您的看法，特别是我们今天也看到了19大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这个就有人民日报的记者首先提问啊，这个要求这个发言人就国家深化改革的部署来进行答复，到底司法改革的道路在这个19大以后，在习近平的第二任期，您觉得会得到什么样的开展吗？
我们经常听到每次这个中国开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每次都要谈我们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包括司法这方面的改革。 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说一个外因的落马就可以导致中国司法制度的这个改革，这个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外因的落马无非就是一个政治权力的斗争的一个表现而已。也就是说，习近平、王岐山想安插自己的亲信到这个司法部执掌，跟中国的司法改革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而且我的预测是，中国的司法改革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没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司法体系，没有一个言论自由，在中国是不可能进行任何公正的有效的司法改革。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接任的司法部长这个人明显的就是这个王岐山的人，而不是习近平的人，是王岐山的人。而且他原来是做过中纪委，尽管他是一个科班出身，这个，所以我看不到任何说因为一个外因的落马就说是中国司法制的改革，不可能。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还有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然后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讨论重点来转往今天我们看到十九大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个妥振所做的一些发言，还有未来的这个中国全面改革、深化改革的可能道路。刚刚我们也稍微触及了一些。我们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啊。我想说是把这个，就是在这个，妨碍这个中国这个政治体制啊，就现在这个，正常运行、正常就是开展的这些人啊，全部都铲除掉，这是对的、正确的，啊。然后那个司法改革呢，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是的，你看他把这人铲除了，不能说光是为了权力斗争，还有就是说你要，你真正把这个司法制度完善，是吧？促进社会进步的，啊就行，然后啊，期望吧，有那个也挺好的，希望期望它能变好、啊。
好，谢谢您，河南的李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下一位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中宣部副部长妥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会一蹴而就。
嗯。
那么在司法不独立的中国，像吴爱英这样的人就不会彻底消失，反腐权斗也就不会停止。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这位署名叫竹林七贤的网友，他说中共的政治改革就是要更加的顾党集权，所以对人民来说是越改越糟。还有署名刘汉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政府应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大家来讨论和辩论，完全可以开放网络，搞防火墙就是中国政府不自信的表现。专制政体有好处，可以减少内耗，更容易干成一些事，但是要确保专业人士为政治局来上课和洗脑。那么我们现在谈到了这个改革方面的问题，我想两位呢都是关注这一方面问题的专家，我想先请李伟东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十九大一般来讲除了是一个权力的一个大洗盘和布局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是不是一个中国重启改革的一个关键点。您觉得今年这个十九大从它之后未来的可能发展，您觉得这可能性有多大呢？特别是全面的改革。
我觉得它可以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技术性变化和所有的这个小修小改都叫做改革。过去五年，这个十八大刚开完，这个全国上下，包括知识界，包括国际舆论，都一片期待，而且特别看了那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公报之后。因为他提出要让整个这个市场配置资源起关键性的决定性的作用，很多人认为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这公报的这个原则是像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原则。我当时当然就在批评，我认为这个这样一个说法和后面这个实际要做的事情，这个是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也有学界的人列出140几项，我忘记，印象里面是这样，这个那个三中全会公报列出的改革事项。这个想要这个在未来的五年，就三中全会之后的那个四年左右的时间里边观察这每个指标的进展，但是这个事情也没有做下去，因为受到阻力没有办法往下做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过去五年观察下来，他不但没有按照当年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去这个好好的做经济改革，反倒是往回改。所谓国企做大做强，对民营企业的进一步的这种压制，无论是贷款还是这个给予资源。这个然后呢，整个国企带领着大家一块儿向海外突围，所谓一带一路，用我的话说就是中国模式祸害完中国要祸害全世界了。
那么这五年如果是这样过来的话，我们并不能期待这个未来的十九大之后的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共可以给中国真正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会有些技术性的小修小补，技术性的某些改良，会做的。他们会把这个都大吹大擂成一种改革，但实际上是跟大家期待的市场化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如果它改成一种新的这种集权体制下的带有计划色彩很浓的经济体制，我倒是觉得这像是德国和日本二战之前的30年代这种赶超型的这种经济模式。这个模式将一直绑架中国继续往下走，不会有真正的市场化改革的。
嗯哼。那么说到了改革，特别很多人关注的是政治改革。今天很有意思，就在十九大召开的前一天，这个新华社发表了一篇英文的社评啊。那么这个社评的标题呢，它是这样写的，他说中国进步的民主让西方相形失色。在这篇这个英文社评里面呢，他还提到了说，不像西方竞争式对抗式的政治，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合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共同努力，而这种合作关系呢，维系了中国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和谐，也确保了政策的有效执行与制定。那么另外呢，这篇文章里面还提到了，在中国共产党头脑清醒、有前瞻性的领导下，中国民主从未如此健全，中国完全没有需要引进其他国家正在失效的政治制度。我想请高光俊律师谈一谈您对于这篇社评所发表的这样的一个论调，您的看法是如何？那么搭配上今天下午我们看到了这个十九大新闻发言人妥振的这个说法，您觉得十九大要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政治改革是不是已经完全没有希望？
我觉得每次这个开的这个大会啊，说这种改革实际上是一种画饼。那这个画饼呢，一方面是让西方和外界各个方面对中国期待有所改变的人呢，让他心中觉得有一个满意；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要抚平一下、安慰一下中国国内的这些爆发出来的各种各方面的矛盾。但实际上，这种改革就像刚才韦东说的，每一次开会几十年呢都发生什么任何变化，但是我们最后看到都是没有任何实质的改革。那你刚才提到这篇文章，我也早上之前匆匆的读了一下，我觉得很滑稽，因为像这类的宣传或报道的话，我觉得我也很觉得很熟悉，因为我们过去看到当苏联共产党的时候，一再是说他的社会制度是比世界上所有的这个社会制度都是优越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社会制度，而且中国共产党多少年来也一直是说他的社会制度到底是多么优越。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包括北朝鲜也说他的人民过的生活是全世界最美好的生活。所以这类似的报道，我觉得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他们会这样说。那至于说他为什么说觉得自己现在的这个社会制度是世界上让西方的这个社会制度这个相形见拙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方面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经济有所发展，所以呢，他产生了一种所谓的盲目自信，但我更多的感觉他是在这个自我做梦，自我感觉的自己这个梦比较伟大，这个，所以像这类的语言，像这类的话语，我觉得更多的只是一个宣传而已。
嗯，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个新华社的这篇英文社评，是不是在某种角度上折射出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所谓四个自信呢？
是的。我同意刚才光俊说的这是个画饼，但是还想进一步补充的是，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画饼，他们这些年来真的是盲目自信成这个样子，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西方的这种所谓竞争性民主，比如两党轮替或者多党竞争，这个更有效率。这个其实自邓小平那个政治改革以来，邓就是这样一套看法，一直说我们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啊等等。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五年，过去的五年取得了很多经济上的这种进展，然后也突破性的搞了反腐等等，他们更加自信心满满，认为整个中国的这个共产党可以带领中国创造出所谓第二种人类文明，他们现在的盲目乐观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而且这个不是说给别人看的，是他们自己真正这样相信，他们自己的理论家、自己的党的这宣传机器就真诚的这样认为。中国是在走一条独特的道路， 但是我们都是普世价值的信奉者，我们认为中国这套所谓独特的道路最后是走不下去的。
嗯，我们现在在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徐阳的网友呢，他说中国现在正在十字路口，究竟是更加集权还是走向民主的道路，我们拭目以待。那么另外署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现在要实现宪政民主，首先要保证民众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然后慢慢培养公民意识、民族意识，逐渐的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最后实现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弱民不是不能民主，只是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共产党不仅否定了这个过程，而且反其道而行，希望永远独裁，这正是他令人反感的地方。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包自雷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在民主社会里，法律是人民保护自己的武器，独裁社会里，法律就是独裁者在压迫人民的工具。那么针对这位包自雷网友的这个说法，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高光俊律师来谈一谈。也有很多人，我们再回到了刚刚的吴爱英，很多人说他从2005年直到今年的2月份执掌中国的司法部。那么在过去5年，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强调的依法治国，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难道过去5年我们是在一个腐败的严重违纪的一个司法部长的带领下，依照这样的一个法在治理国家的吗？那么从刚刚这位包自雷这位网友也说到，在民主的社会里，法律是人民在保护自己的武器，但是到了独裁社会里，法律又是不同的一种工具了，您的看法？
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精辟，说的非常好。我们也刚才已经说过了，中国的司法部不像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司法部这么重要，它多少只是一个摆设的一个工具。就是说，是不是吴爱英上台或者现在的张军上台，我觉得这个变化并不大，因为我们从习近平的基本的这个观点里面，我们看到他的治国观点。那他将来下一任的5年期间，我相信他会继续沿着他过去5年这个方向，这个制定的政策走下去。这个政策就是在政治上要搞这个一党独裁，更重要的是搞个人独裁。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在未来的5年里面不会有多大的变化。那说到刚才这个，再补充一下刚才这个话题，说中国的社会制度优越。我想用一个简单的事实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所谓的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不是比西方的制度更优越。那在美国，比方说80%的投资移民的人是来自中国大陆，也就是说这些人花50万更多的钱，为的就是要到美国来。那在美国，在纽约还有40%以上的人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是中国大陆来的。那这个事实，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美国驻中国领事馆里面，到处都是排长龙。这些人用本能、用自己的普世观点来证明，西方的制度是远远要好过中国的这个独裁专制政策。所以这一点是我刚才想要补充的一点。
是，刚刚就在高律师在谈到您的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荧幕上，我们的导播放置的是在北京现在的这个画面，可以说街道上空无一人，然后这个安保不断的在升级提升。我接下来也想请李伟东先生来谈一谈，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对比，特别在今年的19大，很多人说这个安保无限的升级啊，可以说不仅仅是北京市民，在很多周边的城市都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为什么中国，特别是习近平，在这一次19大的前夕要如此的加强安保，防的是什么呢？
他们可能有一些所谓恐怖主义的情报，但是这些情报呢，肯定是被情报系统这个很大程度上夸大的，然后搞得他们自己人人自危，整个会议也自危。虽然看上去这个不停的说要喜迎19大，但是整个全国上下现在一片肃杀。北京差不多已经就等于武装戒严了，这个开一个大会开成这个样子，真是贻笑大方。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虽然他们自己口头上讲的四个自信，但实际上对每天的日常生活、整个社会的运转都充满着危机感和恐惧。这个真是一个特别滑稽的状态。但是呢，也不意味着像海外舆论或者很多人说的，他们恐惧成这个样子，然后对人民怕成这个样子，对舆论怕成这个样子，他们就是末日到了。其实还远远没有到，这个还真的是要再冷静的观察。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高光俊律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